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早上好，我是袁成。今天是5月9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英达成第一份贸易协议，川普暗示还将达成更多协议。印度和巴基斯坦局势紧张，美国国务卿呼吁对话。卢比奥说将审查哥大清哈马斯示威者的签证。美国宣布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太旧，换新计划。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周四表示，川普政府预计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推出几十项贸易协议，但是从4月份起，对多数国家实施的10%基准关税将可能维持不变。卢特尼克强调， 10%基准关税将是对美贸易平衡国家的底线税率， 除非相关国家展现出真正开放市场的意愿，否则可能面临更高的税率。卢特尼克当天接受彭博电视专访时说，与日本和韩国的贸易谈判将比与英国所达成的初步框架协议更复杂且耗时，短期内恐怕难以取得显著的关税让步。他同时指出，印度在谈判中展现积极态度，有望成为下一波签署协议的对象之一。 不过，与印度的协议预计涵盖多达7000项关税项目，处理极为繁琐。在对华政策方面，卢特尼克透露，美国仍希望通过即将举行的贸易谈判缓和与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人工智能三大科技巨头
OpenAI、 微软和超微半导体的执行长周四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提出多项政策建议，呼吁政府加大基础建设投资，削减监管障碍， 以确保美国在AI竞赛中领先中共。会中， OpenAI执行长奥特曼说， 美国将不仅是AI变革的起点， 也将引领所有未来技术变革的发展。他强调， 美国必须确保民主价值导向的AI模式得以胜出， 才能避免威权AI主导全球。 AI产业高度依赖高端芯片、 大数据、 能源资源和技术人才。 去年中国新创公司DeepSeek 推出号称能与OpenAI和Meta竞争 且运营成本更低的AI模型， 引发业界关注，也促使美国企业要求政府采取行动。 外界普遍认为， 如果美国要保持AI技术的主导地位， 除了出口限制外， 还需要在技术创新、 人才培养、 资本支持和制度设计等层面多管齐下， 构建一个符合自由民主价值、 全球信赖的AI生态系统。
川普政府周四要求美国最高法院介入， 允许政府撤销无十多万委内瑞拉、古巴、海地和尼加拉瓜非法入境者的临时合法身份。此前，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官塔尔瓦尼命令暂停政府终止这四国非法入境者临时身份的行动，司法部请求最高法院暂缓执行。川普政府认为这项决定错误地侵犯了国土安全部的权利。 这些移民原来是拜登政府通过人道主义假释计划接纳的， 这项计划自2023年初启动， 为来自委内瑞拉、古巴、海地和尼加拉瓜的非法入境者提供为期2年的合法居留许可。然而川普政府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认为这项计划纵容非法移民并危害美国边境安全。随着川普重返白宫， 国土安全部于今年3月宣布终止这项计划，
要求已经入境的40万移民在4月下旬前自行离境，否则将强制遣返。美国斯坦福评论5月7号发表深度报道，揭露中共在斯坦福大学长期运作间谍网络，通过冒名顶替、社交渗透等手段， 锁定从事中国议题研究的学生，收集敏感科研信息，引发关注。报道披露，今年夏天，一个自称Charles陈的男子以假身份接近学生，自称是斯坦福人，主动提出支付旅费邀请他们访华。调查发现，他掌握了部分学生的私人信息，并强制使用微信联系。经报警查证，此人根本不是斯坦福的学生。 目前斯坦福在校中国学生超过1100人，其中不少人接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面临被监控和操控的风险。斯坦福评论呼吁，不应该因为种族问题而放弃对学术安全的调查。文章警示， 如果美国想保住科技领先地位，就必须正视中共对大学研究系统的渗透，保护学术自由和机构完整性。
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周四宣布，美国正在审查近期占领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事件中的入侵者和破坏分子的签证状态，并说，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再欢迎亲哈马斯的暴徒。卢比奥的提议与川普政府更广泛的行动一致，目的是在于打击以政治活动为借口进行暴力活动的极端势力。在川普总统一月签署的题为“打击反犹太主义”的附加措施的行政命令后，政府一直在审查参与此类暴力示威活动学生的签证状态。纽约州众议员斯特凡尼克呼吁各大迅速采取行动。他说，就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们为期末考试而努力学习时，他们却被全球起义的喧嚣所冲击。川普总统说的对，如果一所大学允许校园内出现混乱、反犹太主义和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纳税人的钱就不应该有一分流向那里。
美国众议院周四通过了一项法案，把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众议院以211票对206票通过了这项名为《美国湾法案》的立法，并把它送交给参议院审议。这项法案在参议院至少需要7名民主党议员和所有共和党议员联手支持才能够获得通过。法案要求所有美国记录，包括法律、地图、法规、文件和论文，把这个水域称为美国湾。民主党人和部分温和派人士反对这项法案，白宫支持法案。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一份行政政策声明中说，政府强烈支持这项措施，承认把墨西哥湾正式更名为美国湾，因为它将在塑造国家未来中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英达成第一份贸易协议，川普暗示还将达成更多的协议，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有专家预测，一颗由前苏联发射的卫星将于5月7号到11号坠回地球，而且很可能坠落到有人居住的地区，可能损坏民宅前院或屋顶，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原因是太空舱设计用于金星探测，配备了隔热罩以防燃烧，这可能使它在重返大气层时没有燃烧成碎片，而是幸存下来撞击地面。这颗失控的卫星名为 Cosmos 482，由前苏联太空研究所于1972年3月发射。当时 Cosmos 482携带一个探测器用于探索金星，但火箭引擎出现故障，导致卫星没有能够完全摆脱地球引力。这个航天器的主体于1981年坠落地球，并可能在大气层中烧毁，坠落地点尚未确认。不过，它的着陆舱在发射过程中被弹射到更高轨道，因此滞留在太空中，但是受到地球引力影响，位置逐年下降。
科学家们近日表示，美国俄勒冈州海岸300英里处的情况正在引发关注，那里的一座大型海底火山显示出随时会爆发的迹象。这座火山被称为轴海山，位于水下近一英里的一个地质热点上，在那里灼热的熔岩从地幔涌喷而出，进入地壳。几十年来一直在监测这座巨大海底火山的科学家说，最近的一系列活动，包括附近地震的增加以及火山结构本身的膨胀，表明这座火山即将喷发。据报道，俄勒冈州立大学火山学家兼研究教授查德威克说，根据目前的预测，这座名为轴海山的火山可能会在从现在到今年年底的任何时间爆发。
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周四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微软已经禁止员工使用由中国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DeepSeek 开发的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原因包括数据安全漏洞以及生成跟中共宣传相关内容的风险。在由共和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主持的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听证会上，史密斯说，决定美国或中国赢得这场竞赛的首要因素是谁的技术在世界其他地区被最广泛采用。他还补充说，对中共的美化宣传和个人数据流向中共的担忧促使微软禁止员工使用 DeepSeek， 微软的应用商店也不提供 DeepSeek 的应用程序。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四分别和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以及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通话，呼吁两国缓解紧张局势，并表达对直接对话的支持。请听报道。
印度外交部次长唐永胜八号晚上表示，七号轰炸巴基斯坦绝非是要让紧张局势升高，只是要对4月22号发生的克什米尔恐攻作出回应。印度于7号凌晨发动辛多尔行动，对巴基斯坦境内的9处恐怖分子据点展开打击行动，此举是针对4月22号克什米尔恐袭事件的回应。这次事件造成26人死亡，印度调查发现涉案的人至少3人为巴基斯坦籍，随即启动外交、经济和军事反制。巴基斯坦则称在反击中击落了印度5架战机与1架无人机。对此，印度新闻局事实查核部门连发多则声明，驳斥巴方指控为假消息。巴基斯坦8号进一步宣称，在其领空击落了25架印度无人机，但印度则回应称，成功挫败了巴方以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印度北部与西部多个军事目标的企图，并摧毁了巴国东部拉合尔市一套防空系统。8号深夜，印度克什米尔城市查谟再度传出爆炸声，印度军方怀疑这是巴基斯坦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华盛顿最近几天分别与这两国举行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与巴基斯坦总理和印度外交部长通话。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表示，卢比奥强调立即降温的必要性，并鼓励双方改善沟通，展开直接对话。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福克斯新闻的专访中表示，我们希望这件事能尽快缓和，但是我们无法控制这些国家。万斯说，我们的希望和期望是，这不会演变成一场更加广泛的区域战争，而且但愿不会演变成核冲突。美国总统川普7号也表示，希望两国能尽快停止相互攻击，如果有需要，他愿意提供协助。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早上在社交媒体上说，和英国达成全面且完整的协议，他还暗示将和其他国家达成更多的协议。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四在社交媒体上说，考虑到英美关系的悠久历史和常年对彼此的忠诚，他很荣幸能以英国作为美国宣告率先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的政府一直排在与美国洽谈协议的前列。他对国内民众说，这是一项重大胜利。英国政府公布部分协议细节，美国对英国汽车的关税将立即从 27.5% 进行大幅削减，同时钢铁和铝的关税降至零，汽车出口关税将从 27.5% 降到 10%， 这将适用于10万辆英国汽车的配额。这个数字几乎相当于英国2024年出口美国的汽车总量。此外，英国同意100亿美元采购波音飞机的计划，美方则同意从英国出口到美国的劳斯莱斯发动机和飞机零部件可以享受免关税。英国驻美国大使彼得·麦德尔森说，川普总统言行一致。在上一次英国首相斯塔默访问白宫时，总统就表示希望与英国达成一项好的贸易协议，英国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曼德尔森说，英美实现国际贸易的再平衡，让双方都受益，所以我们携手合作比各自为政更好。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认为，英国市场会为美国出口商带来50亿美元的机遇。他说，这项协议开辟了新的市场准入，包括乙醇、牛肉以及几乎所有来自美国农民的产品。斯塔默首相表示，协议签署时机恰逢二战胜利纪念日。斯塔默说道，归根结底，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说，与英国达成的协议是全面且完整的，它将巩固美国与英国未来多年的关系。由于我们之间悠久的历史渊源和忠诚关系， 非常荣幸英国是我们将宣布的第一个合作对象。川普还说，其他很多协议正在认真的谈判阶段，将会到来。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美国交通部长肖恩·达菲周四呼吁投入资金，对美国不堪重负的空中交通管制系统进行彻底改革，以解决基础设施老化、人员严重短缺和技术落后等问题。请听报道。
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空中交通管制网络多年来一直存在诸多问题，许多事故险情备受瞩目，人们一直呼吁要改革。川普政府周四公布了一项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全面以旧换新计划。美国运输部长杜飞形容这是一世代才有一次的升级计划，涉及重建部分空中交通管制塔，并使用最先进的版本替换雷达、感测器和通信设备。根据运输部的一份文件，过去15年来，空中交通基础设施所需要的资金平均每年为30亿美元。杜飞表示，他将促请国会提供全部预付款，以确保这项计划能在3到4年内完成。众议院运输与基础建设委员会上周已批准了一项耗资125亿美元的初步计划，让空管系统现代化向前迈进一步。此案仍在院会审议中。此外，空管人员的编制问题也亟待解决。FAA 目前尚未达到目标人员配置水平，短缺约3500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几乎所有的控制塔都存在人员短缺问题。尽管近年来招聘人数显著增加，但 FAA 管制员的人员配置近年来一直鲜有变化，甚至与2012年相比下降了 10%。 其原因在于一些人员未能按照要求退休或受训。上周因电信和雷达故障，纽瓦克自由国际机场的交通管制员与飞机失联至少30秒，随后多名管制员在同一天请假，迫使美联航削减了35个纽瓦克每日航班，占其航班计划的 10%。 在许多机场，管制员每天被迫加班至12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以弥补人手不足。 FAA 在3月份表示，计划今年招聘2000名空中交通管制员学员，并将向符合退休条件但未达到56岁强制退休的管制员提供一次性支付，金额为其基本工资的 20%， 每工作一年支付一次。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说，如果美中谈判有实质进展，将考虑调降关税。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5月9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说，如果美中谈判有实质进展，将考虑调降关税。
川普敦促俄乌30天无条件停火。
普瑞佛斯特成史上首位美籍教宗，川普说无比荣耀。
全球200大幸福城市，纽约、台北获金牌。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政府周四宣布，美国财政部对一家中国茶壶炼油厂和3家石油码头运营商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违反了美国针对伊朗石油销售的总统行政令。这也是近期第3家受到此类制裁的中国小型独立炼油厂。新闻稿写道，这是自2025年2月4号川普总统发布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2以来，美国对中国独立茶壶炼油厂采取的第3次行动。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表示，他还针对参与运输伊朗石油的影子舰队的6艘船只和2名船长实施了制裁。川普政府正加紧努力切断伊朗的出口收入，以加大施压，迫使他达成一项协议来遏制伊朗的核计划。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只要伊朗试图创造石油收入来资助他们的破坏稳定的活动，美国就将既追究伊朗，也追究所有协助他们逃避制裁的合作伙伴的责任。
美国新任驻巴拿马大使凯文·卡布雷拉承诺将致力于加强和这个中美洲国家的关系，并表示中共是美国和巴拿马两国的共同威胁。卡布雷拉周四在他的官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的首要任务之一将是加强我们两国在这个地区的合作，共同应对各种有害影响，例如中共的影响。川普总统上任后一直誓言要夺回卡特政府时期送给巴拿马运营的这条运河，认为美军在巴拿马和巴拿马运河上获得主动权至关重要，尤其是要保障美军进入运河的通道畅通，同时也需要削弱北京当局在巴拿马运河的影响力。卡布雷拉说，中国既不是巴拿马的好盟友，也不是我们半球的好盟友。他说，美巴两国将在打击毒品走私和加强巴拿马运河安全方面展开合作。
路透社8号引述两名美方官员透露，巴基斯坦7号用中国制的主力战机击落至少2架印度军机。华府正在密切关注中国先进战机和西方对手的较量。一名不具名的美国官员指出，他们高度确信巴基斯坦使用中国制造的歼10战机向印度战机发射空对空导弹，击落至少2架印度战机。另一名官员说，至少有1架被击落的印度战机是法国制造的标风战机。此外，两名官员都证实巴基斯坦拥有的几架美制 F-16 战机并没有参加任何击落敌机的行动。印度政府目前没有承认损失任何军机，只是说成功袭击了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瑟夫8号对路透社说，歼10战机击落了印度新采购的3架法制标风战机。巴方声称总共在空战中击落了5架印度战机。
梵蒂冈西斯汀教堂的烟囱8号下午冒出白烟，枢机主教们在枢密会议第二天选出普瑞福斯特成为已故教宗方济各的继任者，也就是第267任教宗。普瑞福斯特的名号叫做梁十四世。川普总统在自家的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文写道，看到第一位美国籍教宗出现真是无比的荣耀。川普说，期待和教宗梁十四世会面。日前，中共趁着教宗空窗期举行两场主教选举，新教宗面临是否同意任命的困境。《华尔街日报》7号发表名为《中国挑战下一任教宗》的社论。社论分析，北京似乎把教宗空窗期视为发动挑衅的时机，下届教宗或许该认清与中共达成的协议无异于跟魔鬼交易。
周三，近80名挺巴勒斯坦示威的抗议者在闯入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后被警方逮捕。川普政府周四对校方的迅速处置表示肯定，赞扬代理校长希普曼展现勇气和决心。美国教育部参与的多机构组成的打击反犹太主义特别工作组发表声明，表态支持希普曼的强硬立场，并赞扬校方与公共安全人员迅速行动维护校园安全。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转发贴文并警告，全美大学中支持哈马斯的暴力抗议者请注意，你们已被列为重点关注对象。美国不会再容忍你们的反犹暴力、破坏、骚扰与威胁。国务卿卢比奥说，政府正在审查参加非法闯入和破坏行为者的签证身份，并说支持哈马斯的暴徒不再受美国欢迎。
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生活品质研究院最近发布2025年幸福城市指数报告，今年总共有200座城市上榜，台湾有9座城市跻身全球最幸福城市之列。生活品质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分析各种跟居民生活品质和幸福感直接相关的指标，汇整出幸福城市指数报告。根据生活品质研究院公布的榜单，这次有31个城市名列金牌组，总分最高且唯一破千分的是丹麦的哥本哈根，其他前10名城市分别为瑞士苏黎世、新加坡、丹麦阿胡斯、比利时安特卫普、韩国首尔、瑞典斯德哥尔摩、台湾台北、德国慕尼黑、荷兰鹿特丹。美国只有纽约市和明尼阿波利斯入选金牌组，第32到100名的银牌组城市包括荷兰阿姆斯特丹、日本东京、美国华府、中国北京、美国洛杉矶等。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说，如果美中谈判有实质进展，将考虑调降关税。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在川普表示美国和英国就贸易问题达成初步协议后，美国股市和比特币周四都出现了上涨。周四晚上，比特币交易价格约为102,757美元，是今年自二月份以来首次突破10万美元关口。分析师说，这反映出随着股市从四月低点反弹，市场对各类风险资产的需求有所扩大。推动比特币上涨的另一个消息是，本周早些时候，亚利桑那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签署法案，将在这两个州建立比特币储备。加密投资顾问公司 2 Prime 的首席执行官布鲁姆说，尽管这两个州还没有购买任何比特币，但这个消息提振了投资者的乐观情绪。 7th Report 的技术分析师兼联合编辑泰勒·里奇说，比特币面临的关键阻力位于106,500美元和101,500美元区域。里奇说，如果比特币跌破93,780美元的近期支撑位，它可能会向8万美元回调。
欧盟委员会八号提议，如果跟华盛顿的谈判没能取消美国总统川普实施的一系列关税措施，将对金额高达950亿欧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采取反制措施。欧盟目前面临美国对欧盟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征收25%的进口关税，以及对几乎所有其他商品征收10%的对等关税。在川普暂停征收90天的期限于7月8号到期后，这个税率可能会升高到20%。欧盟在今年4月批准对美国进口产品征收25%的关税，金额达210亿欧元，包括玉米、小麦、摩托车和服饰等。这些措施是针对美国在钢铁和铝制品加征关税的回应。不过，在川普宣布暂缓加征关税90天后，欧盟也在反制措施生效前暂停实施。美国副总统万斯七号表示，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中，华盛顿正在向欧盟施压，要求降低关税和监管壁垒，以改善贸易关系。
美国对等关税政策对中国的进出口影响逐渐显现。根据中共海关总署9号发布最新的进出口统计数据，今年4月以美元计价的中国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8.1%， 比3月份下跌 4.3 个百分点，其中对美出口年减幅度达 21%。 数据显示，虽然今年前4个月中国对于东盟市场的出口额同比增长 11.5%， 对欧盟的出口额同比增长 4.9%，但是对美国的出口额同比下降 2.5%。 如果进一步把范围锁定在4月，今年4月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衰退 21%。 此外，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3月份的276亿美元下降到4月的205亿美元，这对川普来说是一个胜利。他曾经多次表示希望缩小这个差距。中国制造商先前为了应对关税而提前出货，现在他们寄希望于本周末美国和中国官员在瑞士举行的关税谈判。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说，他预计本周末启动的中美贸易谈判将取得切实进展，同时他预测北京将愿意做出让步。总统还透露，如果谈判进展顺利，他可能会考虑降低对很多中国商品征收的 145% 的惩罚性关税。请听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和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将于周六和周日两天在瑞士与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就贸易问题进行会谈。川普预计这周末启动的中美贸易谈判将取得切实的进展。川普周四说，我认为这次谈判将是实质性的，中国希望有所行动， 说实话，到这个时候，他们也别无选择。据悉，美国大型零售商停止了大多数来自中国的货物运输，导致中美之间货运量急剧下降。在被问到是否可能调降对华关税的问题时，总统回答，我的意思是我们拭目以待，现在不可能再高了，现在是 145%， 所以我们知道它会下降，我认为我们将会拥有非常好的关系。川普表示，他相信北京非常希望达成协议，我认为这对两国都非常有利。但同时，川普也警告说，中国对美国有巨大的贸易顺差，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说，我认为他们能从公平贸易中获益良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确实认为他们能从中获益的远比我们多。川普认为贸易可以为中国带来更深厚的友谊。他说，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开放，这样我们就能在中国竞争，并给中国人带来一些他们从未有过的东西，对世界、对企业和对友谊都有益。但是和中方的谈判也可能会比预期的更复杂。川普周三接受电台采访时表示，他计划在谈判中向北京提出释放前香港媒体大亨厉志英。他说，我认为讨论厉志英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我们会把它作为谈判的一部分。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川普总统8号敦促俄罗斯接受与乌克兰达成的30天无条件停火协议，并表示任何违反协议的行为都将受到制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30天的停火是乌俄迈向和平的真正指标。请听报道。
川普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后再次呼吁停火。泽连斯基2月28号在白宫与川普发生激烈冲突后，已采取行动加强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泽连斯基8号表示，他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时告诉他，为期30天的停火才是乌俄迈向和平的真正目标，而基辅方面已准备好立即实施。泽连斯基与川普通话时，正值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停火三天期间，那是俄国纪念二次世界大战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的活动期间。泽连斯基驳斥三天停火毫无意义，乌俄双方也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泽连斯基在晚间影片的谈话中表示，今天此时此刻起，乌克兰准备实现为期30天的全面停火。他说，但这必须是真实的，这30天可能成为多年和平的开端，一项长期且可靠的停火举动将是走向和平的真正指标性行动。川普8号在社群媒体真相社群上表示，美国与俄乌的对话还在持续中，美方向双方提出无条件停火，并表示最好是停火30天。川普说，希望可以看到双方都做出接受范围内停火，并期待看到两国能够负责，尊重双方直接对话的神圣性。川普说，如果任何一方没有尊重停火协议，美国和其伙伴将执行更进一步的制裁。川普表示，俄乌战争每周都造成了上千名年轻军人阵亡，所有人都应该希望停止战争。川普说，他和美国都希望战争停止。川普表示，作为美国总统，他与欧洲将坚定为俄乌之间取得和平，而且将会是持久的和平。川普说，这次停火将导向最终的和平协议，他认为这可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并表示任何时刻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提供他的服务。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可能知道，纯酿醋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的有机酸和微量元素，可以帮助调整体质，促进消化，美容养颜，帮助代谢，维持健康状态。
美好生活小铺最近上了新一款特别优秀的产自台湾的纯天然有机纯酿醋。有别于传统的醋，它是一款营养丰富的保健品，产自台湾，甄选有机农作物与水果，独家菌种，自然发酵180天，古法纯酿，无任何化学添加剂，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醇厚酸香。
这个醋的创办者因为小朋友患川崎氏症，了解到天然的醋可以调整体质，保存洛神花中的营养元素， 所以就自己酿造这个醋。最后他的孩子饮醋恢复了健康，我们办公室的人都喝了，确实感觉不一样，一口下去感觉身体一阵暖流。如果您喜欢酸的，每天喝一瓶盖养颜保健，也可以兑水稀释，还可以做气泡醋饮，做低卡油醋沙拉，提鲜更美味。
而且这个醋是精品礼盒包装，有老姜和洛神花两种口味。母亲节就要到了，是送给妈妈的一份好礼物。
另外，美好生活小铺母亲节期间全面促销，世惠灵、环保洗洁剂、芽太宝、碳热毯等产品都有优惠。
欢迎前往小铺选购，或者拨打小铺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